啊，
所以练得太精会吸引到男生。我想聊这一段，就男生跟女生的，我觉得这已经不新奇了。为什么练得？因为我觉得 gay 都很有才华，对吗？所以通常有才华的人会吸引有才华的人。
我再讲的精确一点好了，那个男生吸引的不是吸引到 gay 的男生，是一样吸引到异性恋的男生。
然后会发展出什么？
会发展出一些很恶心的关系，就是你会发现接下来哦，每天晚上哦，可能下课之后我们约宵夜都是约同一群人，然后都一起在练在那边，一起腻在那边弹吉他，然后一起讨论什么东西，然后你久了之后发现不对啊，我练吉他不是为了这个啊。
嗯哼，
那为什么？
这就有点像男生在创事业，然后呢，大家在创事业的时候，下班就一起约去喝酒，然后不顾老婆的概念嘛，然后一起上酒店谈生意，一起去台南打高尔夫球，是这样吗 ，Alan？
我觉得刚刚这个例子跟我们现在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那时候是没有老婆要顾，也没有可顾的人这件事情嘛，所以那时候我们目标跟我们想做的事情跟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完全相反的、啊。我们原本也幻想着练音乐就可以好好的有各种的艳遇啊，各种的状况嘛。
嗯，
那实际
所以在某种程度练音乐有艳遇这件事情还是存在很多音乐家的思维里面嘛。
我倒觉得最后还是看直接一件事，就是看脸了。
看脸嘛，
是
吗？我觉得脸很重要，多巴胺多巴胺。我现在都觉得没事多看韩剧。的偶像让自己心情愉悦也是挺好的、
嗯、我是不是我真的是要随时准备了多巴胺的针筒、啊、然后看到我身就
但我最近听到一个故事啊，跟上彦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一个男生朋友，
是
他说他的有一个朋友啊长得之丑、嗯、然后呢那个男生长得很丑，可是他到有一个酒店、嗯、那酒店里面有300多个女生、
嗯、
但大概200多个女生都被他睡过，然后我就说长得丑为什么还可以睡这么多女生那样子、嗯，他说因为那个男生啊很厉害，他就运用到你们心理学的技巧，每次遇到一个小女生就会用类似关心关爱的眼神看着对方说，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我觉得你好像有心事。然后那个女生就会一股脑的把觉得哦，这个大叔很知道我的感受，然后一股脑就把他的情绪宣泄出来。所以以你心理学的角度啊，你觉得这招有用吗？
就是当你今天认为你的包括对方的整个状态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状态，是，然后用这招就很有用，没错，
用这招就很有用，
是，只是当今天他自己没有判断好状况，可能对方是一个相对是一个了解状况的人，那他当说这些时候马上就知道他要干嘛的，那这样子也不对啊。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上彦哦，因为我们每次看到你都是在上一次我去看上彦的表演是在国家歌剧院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演出，那当然我们也很期待我们可以看到上彦更多的作品、
嗯、
可是我就说我们今天的重点就不是在聊音乐嘛所以我们当然再回来就是从刚刚你讲的你的第一段6年，然后呢你说分手的原因是突然你有一天觉醒是困在冰哀，你会觉得这不是温某是这样吗？
其实
还是因为什么小事情发生？
其实到后来的确就慢慢会有这种感觉了，
是价值观不一样。
嗯，那真的
价值观，
嗯，那个真的，包括在各方面的价值观都蛮有落差的。然后所以说，
你的落差是指什么？就他想要吃100块的，你只想吃50块的，这样
哦？哦，这个还真的发生过，对。
哦，
然后包括不管是金钱的使用上，或者是一些。比较观念性的东西上，我就觉得嗯，不是他，
嗯，所以你提出来的
是
他对方有哭得要死要活的吗？
也当然结合了一些事情，
对，
当时也刚好有个事件爆发，
对，
然后爆发之后就刚好顺理成章，我就提了这样子，
哦、
嗯
那后来就3年的空窗，
是
到第二段是多久以前？
第二段就隔了3年嘛，
就隔了3年、
啊，
所以第二段交往了多久？
7个月。
7个月，
对。
那我们先跳到现任，之前有几段？
你是说
手要借你吗？
你是说明面上的吗？
明面，我哪在啦
？OK OK，
哦，
5，刚好一只手。
5段呢、欸，在现任之前的有5段，
现任是第5。
哦，现任是第5，你讲清楚哦。
现任是第5，
讲清楚哦，不然我怕等一下第6段就要出来了。现任是第5段，所以前面有了4段。
是，
这 这五段感情里面前面的四段，你觉得每一段的感情带给你的都是很刻骨铭心吗？还是
当然会，我觉得每一段都是更认识自己啦。嗯，因为我后来 越来越有一件事情在讲，我这四段里面有两位是有稍微有些精神状况的。
怎么说？
然后就是
忧郁症
有，然后
哦，我知道了，因为弹吉他的气质很容易吸引到很感性，然后很有情绪的人，会这样吗？
我以前都会想说，嗯，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后来有一次，这几年有一段是我那时候空窗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我只是走进一家便利商店，
对，
然后我就看到柜台一个妹妹，我就说哦，这个感觉不错，
对，
就对到的感觉。然后后来我就去结账的时候，她把东西手一拿开，就那整片都黑了这样子。
对，
我想说，哦，当下我就真的是吓到。
对，
我
那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当然不是啦，但就代表我的磁场什么会被这种类型的人吸引，就算我当下不知道。
哦，所以你。本身内在也有比较黑暗的那一面吗？
就是或许想要去疗愈这一块的那一面或之类的吧。
嗯哼，
所以
那你曾经有忧郁这状态吗？
有啊，
你也有，所以有寻求过医生啊，或寻求过什么治疗吗？
没有，那次脱离环境就没事。
哦，
所以我们那时候
脱离环境的意思是指什么？
就是我那时候在我们老师那边的时候啊。
哦，所以是因为太压迫导致你很拘谨，然后导致你很。抑郁，
我们那时候24小时都要接电话，然后我们老师的教育方式是斯巴达教育啊，所以3字经5字经用打的用推的。
学音乐的教音乐的怎么会是斯巴达跟三字经呢？好奇妙哦。
我们老师在对外的形象非常的 OK
良好，所以你现在恨他吗？
算感谢了。
算感谢哦，
算，
但是感谢之余，其实还是蛮讨厌他的。
就是我今天我还是会把他当成我们的老师，就是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对，
然后但是你说我接下来要在一起干嘛，比较难的、
你知道我曾经小时候在4年级的时候，曾经被我爸妈送我去学英文。然后呢？我那天才分享这个故事哦，就是我记得那一天是台湾奶昔上市的第一天，
麦当劳奶昔，
不知道是不是麦当劳、
okay ，
就我十几岁嘛，那国中的时候，
是，
我真的觉得老师的影响很深的原因是因为，我以前成绩很不好，我哥的成绩一直很好
，OK，
我哥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就是应该是重心呐、啊，
是，
那我就是我们家。一直没有被看到的小豆子那样
okay,、是。
那我记得我爸妈那时候栽培我们，国小4、5年级我们就要去学英文，然后我爸妈把我们送到一个老外家，娶了一个很胖的台湾女生，然后那老外秃头哦。
是。
那我那一天就是考完试背单字、老师就把我的那个成绩单拿起来，然后他就说。我全班唯一0分
okay,
唯一的零分
，OK。
那我爸妈来接我们嘛，哈、
嗯。
我妈一上车就问说：“阿玲给那颗鬼魂？”我哥就很嚣张说：“一零分。”那我妈以为是在开玩笑，所以那一天刚好奶昔上市，然后他就带我们去吃奶昔、喝奶昔。可是你知道那杯奶昔对我来讲有多痛苦？就是我喝完之后，我就知道我回家会被打了。所以我整个奶昔的味道我都觉得超级难喝。所以导致我曾经有10几年我不再碰奶昔。
哇，这真的是很创伤的事件。
是。然后你知道那个该死的死老外，你知道吗？我曾经跟我说，如果我今天再遇到他，我一定。我那时候没有能力反抗他嘛，但如果我现在再遇到他，我一定狠狠的用三字经干掉他，用英文一连串，然后甚至我还会扁他，因为他伤害了我的自尊。
是，
对，因为他拿着我的那个零分，然后给大家看，就是一副考零分那样子。所以我要讲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太儒家思想，就觉得这老师对我很好，我应该要感谢他，但他错就是错啊，他就是伤害你的人啊。他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被人家尊重的人，我觉得啦，我不知道，因为我会觉得他教我，但是 可能你的意义又不太一样，可是对我来讲、嗯、如果能够把一个人的情绪搞到抑郁， 我相信也没那么伟大耶。
以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当然现在越来越多情绪，包括各种情绪勒索，包括各种手法都慢慢被系统化之后，我们才知道那叫所谓的 PUA 嘛。
对，
那就是从以前我们老师其实也直接讲过，他就是把你的自尊心全部磨灭，然后磨灭之后再由他给你建立自尊，
对，
那你就会完全信服他。
对，
那完全我们
That's bullshit for me。
可是那是
那时候的教育
蛮有用的，我只能这么说，尤其是对我们那时候那么小的年纪、他的确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批人出来
都很优秀、因为这样、
都很有病吧
还是抗压性都很好。
抗压性，我说认真的，这真的是有差别。那但是其他部分，我说认真的，应该大家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病吧。
但会不会造成一种你会害怕权威，然后你会其实内在莫名其妙都有一些恐惧？
学音乐还有学那个叫做心理，音乐让我接触到身心灵，然后心理就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
对，
我觉得这两件事都有帮助的。就开始我这段时间比较容易跟自己对话，知道说是什么样的东西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对，
有去面对就比较还好了。
OK， 所以再跳回来，
好的，
这五段感情当中，
是的，
我想最满意的应该是现阶段。
当然了。
一定是吧，
一定是，一定是。
所以现阶段我们就不谈了但我们想谈一下，就是在音乐表演的过程当中啊、有，我还是想谈艳遇。就有没有这一块，有没有这一段？
我的第二任就是、
啊、怎么个艳遇法，来讲来听一下。
精神都来了
精神就来了那样子、
我那个真的是很，我去因为我那时候要推广，所以我们会把吉他带上街头。然后我们在街头表演的时候，我就眼角余光一直瞄到有一个一直在那边，眼神就住过来，然后就。
所以你的视力也是算好的那一种
了。就余光很发达，用的。
对，余光发达，都没有人专心在弹吉他，都在扫描就对了。
弹到后来根本就不用看了，也不用想了。
对对对，功力高深。
眼睛是要负责拿来看的。
那你这样瞄到他之后，然后你觉得他怎么？是他自己主动靠过来，还是你去搭讪他？
这个也很悬，就是当下其实我们就都没有任何交集，我们只是知道他在看我，然后我也有看到他一下这样子、然后演完了当下就不见了。
对，
然后不见了之后，我就想说，哇，不对，我那个因为那感觉很，就是觉得、感觉就是他的那种感觉。
对，
那就后来没办法，就找不到就不见了。就隔天早上他主动加脸书过来了。
他这么早哦，因为你是街头表演的艺人，所以他可以
公开我的资讯。
OK OK， 但是他怎么知道你的名字啊？
还是会知道的，我还是会说的、啊。
哦，
应该说我们团也就那几个人，比对一下身材，比对一下也看得出来。
然后你看到他家里那一刻的心情是怎样？
吓死！
吓死！
是不是？怎么会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的确就顺理成章。
所以你第一次约他去哪？
早午餐，
去吃早午餐。
对，我现在我还想得起来。
所以通常你的那个节奏啊，都是到多久，然后他是怎么过程才会确定说 OK， you are my girlfriend。
哦，要确立关系，这个过程哦，每个不太一定耶。
那以这个来说呢？
这个大概半个月吧。
半个月就是前面的暧昧期待这半个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半个月后就因为我最近韩剧看比较多，他们在确定关系都要彼此确认然后问。现在在台湾，你也是这样操作吗？就是你要不要当我女朋友吗？你是这样问法吗？
很这样子问还蛮解嗨的吧、
啊、不然是怎样，就手就牵起来了，是这样子、所以都不用问，
我们牵了再问啊。
哦，牵了再问，
牵了再问，牵了再问，或者了再问这样子。
哦，咚咚咚，就是先
处理了再
先处理了再问、
对对对，
处理完就不用问啦、
啊。处理完再来确认关系，很好。
然后处理完确认关系，哦，好哦，好哦、哦，好棒哦！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唯美耶。那这段维持了多久？
七个月。
七个月。
那时候，我只能说大家都有心。因为说在我那时候自己的心理状况，包括我自己那些都还在一个调试的状况，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各自的议题要处理的时候，在一起会蛮辛苦的。
你是说你们两个都就是他有忧郁症的状况？
是。
那你也有？
我觉得那时候我还没完全的
爆发，
还没完全的调整好，这么说。
那我想知道是你在交往的什么样的阶段里，后来，因为那个时候应该都还很年轻，在那个时代的忧郁症这个名词还不是那么的 popular。我需要知道是说，哎，到底要在哪个阶段你突然觉得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倾向，还是他自己主动告诉你？
他其实主动一开始就跟我讲了，
他主动跟你说，那你是心生怜悯。觉得 我一定可以拯救他之类的吗？
当初怎么在两个人在一起怎么会想怜悯这个事啊？
就是你会觉得哦，这个女孩子需要我保护啊，因为她有忧郁症，我更想要照顾她，不是都是这样演的吗？
演戏归演戏嘛，当时。
那你当时的 心情是什么？
就是惊恐，不，就是那个，就是在各种想法的作祟下，总是会盖过那个情绪嘛。
对，
然后但是那种，但是包括对这个想跟这个在一起这个心情，或者是各方面其他各种想法，会盖过于这个情绪。你说真的想要怜悯，然后想要去治疗他，没有，
没
什么，
没有这样子，
没这么伟大，
不会觉得说 OK， I'm the one to save you， 我是
没这么我知道
拯救你的人那样子。
当然，后来我们的确会在有心里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后来我就很明确的知道为什么諮商的伦理规范里面不能跟个案有所谓的
发生关系，
对各种私人关系，
对，
就我就很明白。
那我想知道是他。在这七个月当中他有病发的时候吗？
有啊。
那他病发发生了哪些事情？
都有吧。
自杀
有，
啊，为什么？因为你不理他，你们吵架他就会有这种情绪反应。
因为吵架的理由说实在真的还蛮
芝麻蒜皮的小事那样。
嗯，然后所以就会有很多状况，包括我最后那一次比较夸张的是我要去表演，
嗯哼嗯，
然后我在表演的前一个小时，
嗯，
我在会场的时候他就拼命的跟我的各种情绪反应啊怎样怎样，然后到最后一秒，
嗯，
最后一分钟我说不行我真的要上台了，
对，
然后我就挂掉电话，然后我就上去演，
对，
然后演的时候我真的心超乱的，然后一下来我马上看手机，就是他就说他正在割正在干嘛这样子。
Oh my goodness，我觉得
嗯，
其实我一直无法想象这样子的人，
嗯，
就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去伤害自己，嗯，但是我觉得那种对当事人，就是一个是什么摧残自己的人，但他的另外一半其实是更难过的，
嗯，
因为他要随时接受无形的情绪勒索。
如果以我们的角度，
嗯，
我到现在还是一直觉得当事人真的是最难过的人，他难过到需要靠这个行为才能够，不管是释放或者是怎样的，才能缓解一点这种难过。
那会不会是有时候我都会觉得你就是要 get attention 啊，你想要引起注意啊？
当然，但是那当然，他就心里会有这种程度的伤痛或者怎样，才会需要用这么强烈的方式来引起注意。
那我不懂的是，
是
你们没有分手，他都这么的激烈了，那，
嗯，
怎么样和平的分手？
我们持续了蛮长一段时间的沟通，蛮长一段时间的沟通。
不会交往七个月，从第二个月就开始沟通要分手，分手到第七个月这样的？
没有，大概我们沟通是指七个月后事。
哦，
就是我认定就是已经说完，然后但是就是慢慢的缓和，然后也不是说马上就是。分手之后就完全不联络，就怎样怎样，还是有维持一段时间的联络。
所以你不怕你跟他提分手，然后他就跳给你看之类的吗？
我当然有这层隐忧，但是有尽量的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嗯，
所以那时候也还好。我当然，他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了。每个说实在，真的面对忧郁症或者面对各种状况都不太一样。他的状况来说的话，我觉得没。不会到这个程度，
不会到这么程度。但是你说前面四个有两个就有忧郁症倾向，
嗯，
你真的还蛮厉害的。
我一个不小心，
你应该是上天派来的天使，要来
我
给这些女生慰藉。
我觉得对他们角度绝对不会说我是天使。
嗯，很有趣。
嗯，
好哦。
嗯，
那我们在，因为我觉得我们大概录了蛮长了哈，现在几分钟，哦，我们可以分成四五六七集了耶，
嗯，
每一集才15分钟。
Okay。
啊，我们最后请上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你觉得你在人生这个阶段34岁，
嗯，
你希望你跟你的44岁说哪些话？然后你希望， 我最近还蛮喜欢去跟自我的对话，就是我现在47岁，我想跟37岁的我说什么，然后我57岁的时候我要跟我47岁的我说什么。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在你34岁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印象最深刻，你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是你想要跟你37岁的说什么，然后你想要跟你10年后的你说什么呢？
这个其实蛮对应到我们老师其中教育我们的一个观念。我们老师，我们全部都是从小跟着我们老师长大，然后包括从做事做这些东西，他都一直跟我们强调一句话，他说你们现在都是小朋友，我要你们拿出10年后的样子来跟我工作。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几岁，15、16、17，然后他就是要我们要拿出10年后的样子再做事。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一直会有这种所谓像10年后的想法。然后所以包括你说思维在面对事情的处理态度，如果说我10年后不会在意，那我现在也不用在意。
是。
然后如果说10年后我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我的能力要到达什么程度，我现在就需要达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一直都是属于这种情绪里面。所以你说我现在34嘛，44岁的时候，我说认真的了，我觉得会跟我现在差不多。
会跟你现在差不多。
就是当然我们事业的发展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指的是心态的部分。然后包括，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会保持得很纯真，然后不会被这些世俗的事情所干扰。
世俗的事情有另外一个我在处理，没事。因为毕竟我们到后来我觉得越来越可以分明，就是自己相对社会化的一面，然后跟自己比较原本的那一面。那这种状况下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调节的过程，让自己可以在社会上生存的不错，也可以保有自己原本的样子。
好哦，那最后来帮大家做个 ending 啦。嘉一吉他要怎么去搜寻你们？
就是 plus one guitar， 就是嘉一。
你讲上紧啦，你爱讲较慢呢。
plus one。
plus one 嘉一吉他。
是的。
到 FB。
对。
IG。
IG 还没有，但是
IG 还没有，你看大叔大概就是 IG 还没有，幸好我有。
我没团体的没有，团体的没有，
团体也没有，个人有哈。嘉一吉他
是。
那如果想要跟他交朋友的，要去哪里搜寻你？
直接找我的名字嘛。
直接你的名字叫做
我叫上燕，
郭上燕。
是的。
但是千万不要递情书哦，要递情书不可以现在，
那个要
因为现在有。女朋友
是的，是的，是
的，对哈，
那个请听，我再把女朋友那个放上去，
好，那你接下来表演下一场的表演，你要跟或是有没有专辑什么要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其实我这几年来，尤其是这5、6年来，我一直都处于要么是办出专辑，要么是那个办大场演奏会。明年刚好其实我们会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明年会把我们会去带我们带可能预计会带学生去日本做见习。然后做一个这是比较大的事情，但是真正要比较说的是后年。
对，
后年我预计会在国家音乐厅、台中歌剧院还有高雄的卫武营，
对，
做一个巡回表演。
哇，
这个是后年会做的，
听起来就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要准备很多东西，
就听起来会累死自己的东西。
没错没错。那如果有人想学吉他可以直接找你吗？
可以，不过我现在其实比较少在教学，我大部分来说，如果说想要有创作音乐的创作，
那个1小时20000的他就会收啦，但1小时2000他不太想收。但如果你的女儿长得很漂亮的，他应该也会收。
这个真不好说，我们要私下说了。
就是私下联络，
这要见面谈才知道。
见面谈，见面谈，面议，
面议
啊，面议。那或者是那个胸部特别大的也是面，
那种要面交
啊，面交面交。好哦，今天非常谢谢上燕来。上我的节目，那也希望未来有可以持续一直听到他的更新，不管是在艳遇上面还是在音乐创作上面，就这样咯，拜
拜。